这样才会完成。那刚刚提到，就是如果只停在前面这个点，就是知道只有知道出跟入，只有出入。可是因为你们的出跟入都有点被间断，并不是一个历程啊。刚才听起来都没有成为历程，你们有点像是点，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。最好的方式是有点，然后你可以感受到线，然后之后你会全身的片片圈会变成一个面，会变成点线面。那这样的一个出入完成了以后，才会对习相，就是出入的习相，习相的观察才会比较 OK 啦。那习相的观察 OK 了以后，这个历程完成以后，习相的观察比较 OK， 那你我们的出入习相比较清楚以后，因为我们是面，所以说我们对于气息的路径会很深。那气息的路径我刚才跟你们提了，因为气息在跑，我们全身在做气体交换，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路径会变成是片身。你的感受不是只有像一般医学讲的，前面会是这个出入是有点像医学讲的，可是到后面这个路径的时候，就是变成有点医学的气息交换的部分都含挂在里面。前面这个只有什么胸腔的交换嘛，到后面你会一直含挂到变成气息交换。到后头的时候呢，因为你片身了，你的路径，那路径的你既然是片身气息交换，请问你全身哪个细胞不做气息交换？有没有全部都跑微血管道到嘛？微血管道的地方都到的话，这时候你就会开发所谓的五不净，你就能够看知道五不净。五不净就是像那个种子不净啊，储胎不就是储胎不净嘛，五不净啊，升降不净啊，自体不净啊，这些都含在那里，还有究竟不净，这全部五个不净。那这五不净可以帮助我们开发观慧，像这样的一个历程，就是我们常讲的由习到观，就是一般居士们比较适合修由习到观，修到不净观。然后这个不净观是属于不净观里面的不坏法观，所以对居士来说这是很安全的一条路，不会有后遗症。然后因为你这样子不净观里面的不坏法观已经修到五不净开发观慧，所以接下来对于所谓的神通变化、十字变化依然都会开发。 OK， 这样清楚了吗？好，所以那个希望你们这个出入席啊，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，尽可能的把它操作的更漂亮一点，这样子。因为你既然上座一分钟就是一分钟嘛，那我们如果能够操作更漂亮一点，能够开发我们的慧啊，会对我们自己来讲更有效益。因为所开发的这个观慧才是能够带到下辈子的，这个观慧也是代表我们能够在这辈子临终的时候，当各种现象现前，你知道那个人要往生的时候，你会有像那个一生的经验会像播放录影带一样，它播放的速度奇快无比，而且会选择性的播放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皮质层里面的有很多波在打变嘛。那这时候你说它叫播放，有人是说它是因为往生之前会回顾啊。事实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就很像你在针灸啊，不小心有时候针到你的皮质层哪个神经的时候，你就完全会看到小时候什么东西，会忘记什么东西嘛，就是很像那个电波被把你那个路给串起来的。那因为往生的时候用我们佛经来讲，就是四大会开始分散，那分散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是它同时会分散啊，所以它里面电波就会乱跳，然后跳跳跳，你就会自然就会看到你以前发生的事情，它都被记录下来，就会看到这些。那看到的时候你怎么样来能够稳住，而且你能够去选择，就靠这时候观慧的开发。那个很多人都觉得说啊，看到的时候就放假就好了，爱五修瓜干枯啊，福报要到，然后功夫要到，要不然有时候还认为的时候是很简单，清醒的时候很简单，那时候到了就不一定了，不一定了。所以观慧很重要。那观慧会在往生的时候它有很大的帮助。第二件事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它也有很大的帮助，包括选择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然后该怎么样去坚持，它也都是观慧发挥出来的效果。 再来官会还有什么好处，就是说当下辈子要去，我们不是会投胎转世吗？那如果这一生在最后要往生之前，我们的官会都有发挥效果的时候，它会让我们跟所谓的佛菩萨的机感相应，会比较，这个就等于是这个电波会比较强，用我现在白话来说，你跟它的机感相应会比较强。那机感相应比较强的话，就是随业随习随意念来讲，因为我们累生下，我们累积下来的官会就是我们的习嘛，意念嘛。那我们的业的话，就照比例来算呐、啊。那如果你的意念跟习都是正的官会跟佛菩萨相应强，那业的部分自然一样，它就可以所谓的借他力而转嘛，加上你有自力的努力，然后这个业是无定性的，自然就是可以所谓的在像止观啊或者大智度论还有毗婆山，它都有提到一点，就是你可以奢求，戒律上也有讲，你可以请求，就是什么先去修，然后修行之后用修行功德或来生再偿还嘛，就有这样的好的好处。所以这个官会可以让我们比较稳当，保障往上的地方去走。所以如果各位我们记得啊，这个出路的历程啊，请千万不要变成只有点，一定要变成是历程。OK， 一定要啊，不要把它只有当理论哎，回家要做，回家要做。好，那这个呼跟吸之后，我刚才提到了啦，你就会发现全身里面呢，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，必呼啊，不是因为呼灭吸灭了才呼，不是。那你呼也不是因为呼灭了才吸，都不是嘛。那你说我不需要呼灭我就可以吸吗？那变成自信生又不是嘛，对不对？你也必须要等待它一个适当的机况才可能吸。所以说就会发现说，哦，那我这个吸跟呼啊，并不是前面的导致于来的，我不是前一口的呼导致来的，都不是。好，所以呢，它不是共生啊，也不是自信生啊，它是属于因缘和合而有的。那自然是和合而有的，所以你每一口气的进出条件，你说很自然，是它每一口都是非常的复杂的因缘，才能够让我有下一口气再进来。有时候一口气就进不来了，所以它这是它非常复杂的因缘和合，所以你就知道习是无自信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就是第二步，他就说请你观你的心的实相，心的实相。好，那这个方便功夫呢，前面他说先观习实相，692页第一行最下面第一行，692下栏第一行，习的实相出入呢，观了以后你发现都没有啊，所以到了第七行的下面的时候，他就说哦，原来入习如虚空，出习也是如虚空，所以第七行他说出入习毕竟空寂呀。那习呢，在第九行最后三个字，习是由心而有生灭，对不对？习因为有心才有生灭，我们心认为它有进有出，那心是主啊。地观呢，今天我能观的这个心的实相，就是能观的这个心，我能观的心又有在哪里？能观的心又在哪里啊？那我能观的心呢，也找不到啊，也找不到啊。那从上观下，全身啊都遍观以后，找不到心啊。然后在第十二行，他说啊，一地观啊都不见有心，诸方既无，可在中间动摇啊，都没有。所以有没有能够观者？有没有被观者啊？所以说这时候知道他的也是一样，心的实相就是也是无自性的，对不对？在第十四行啊，心的实相，观心的实相，与这个习两者一样。他说具如何？具如何？具是什么？具无啊，都是实相是无的啊，都只是一个假名安立的，就是无实无一个实体，无一个定性啊。他说无具无啊。具无定性，都只是一个假名的安立啊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两者都知道了以后，诶，我们的心我们的习都知道啦，他就告诉你啦。那这时候呢，我再回头问问我这个身，就是我这个色呢，它就色身的实相。我色身必须要有什么？必须要有习，也必须要有心才可以安立嘛。那我的习心跟习才可以，就是他说啊， 我如果没有，我必须要有习，要有心，我才可以立这个身嘛，是不是？那我这个习跟心，习跟心本身都已经是无定性了，也就是它是自性，就是空性好了，写空性，它们本身都是空性。请问一下，那我这个身会是有定性吗？还是空的？是不是也是空寂？他们两者而后才可以立，前面的有习性跟心性才可以立身性嘛。那我的习性跟心性都是空的啊，都是空寂的，那我今天的身性一定也是空，依然也是空寂。好，这时候他讲完了之后啊，这只是为了破我们对这个身的执着，最后他再乱回来，最后再跑回来啊，跑回来说，那这时候我们都知道习色，这是习心色三者都是空，以后就是从先观习，然后观心，再观色，最后再回来再观到心。既然我知道它三者都是空，那这时候的心的一，第一次我观跟第二次我观到心，请问一下，这两个的心的，我对观心的这个层次一样吗？不一样了。因为原来第一步我们观心时习习实相，而后进入心实相的时候，我们对于这个色身还没看破嘛，这个我执还非常的重，对不对？然后等到我之后习这个身习心都看破，知道是空寂之后，我再来观这个心，哇，完全不同了。那所以后面就要告诉我们啦，开始观这个心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到了倒数，就是等于十七行。十七行的话，常修此定，有没有找到？十七行倒数第二行，常修此定啊，我们就能够生成空法，就是能够其观基础啊，就会越来越稳。离诸假名，知一切空，具足正见，无复妄念。这时候我们因为对于所有的身习性、身性、心性，都知道它是空寂。这时候我们的这个观心，第二步的这个观心就能够与空相应，所以他会讲，等于是我们的第十七行下栏 V， 这是692页下栏第十七行，就与空相应。因为与空相应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去掉很多的执着，这时候他就达到了，他一般就是说我们能够正见，具足正见，那正见是具足的，它能够具足，那就代表一个东西里面，如果正见是满的，那妄念还有没有？有没有妄念？就没有啦。所以他就讲正见具足，也就代表无复妄念啦。所以这就是一般常常谈到就是无念啦。又回到蓝教授那一篇啦，有没有印象了？来，就是回到我们前头那个行威仪里面的，所以他现在这个是助威仪啊，他有一个理论推，行威仪一个理论推，推到后来都是讲的一个就是很简单的，不论做什么威仪都必须要观心，这样子时候才可以具足波罗蜜。所以后头呢，他这个要观观以后啊，观这个习，来回来十八行最后一行倒数七个字。好，我们念头上已经基本的观念都建立了，建立了之后倒数第七个字，他说然后，你找到然后才来做什么动作， OK， 找到没有？好，他说开始你就观习啊，片身出入。这个片身出入怎么观呢？第一步写上一哈，一观，先观鼻中的气息，找到了吗？往环露出啊，找到了哈。第二个呢，观这个气息啊，片身从头至足，从皮至髓，毛孔汗垢，气息意识微息出入，审地观察，明了见知。所以如果前面我们对我们的呼吸没办法变成点线面啊，现在你想观片身功夫到了吗？变成现在没办法，所以前面一定在讲的地方在开始修气息，你就必须把这个范围观察度要全部打开，所谓的所有的那个叫做观慧要全部开发出来，一直开发一直开发，无限个百分百，这样理解吗？我鼻子前面这边是百分百， 我鼻子前面我有个观察，我鼻子怎么认真观察，这个也是百分百，我身体的观察也是百分之百。所以我在那个活水禅，你不是有介绍有一篇小品，就是无限个百分百，记不记得？啊，里面一定要开发成这样啊。好，第三步呢，在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字，观此色身五相 ，OK？ 观此色身五相，次第归空即灭。好，所以你由习而后开始观到身啊，次第归空啊，因为你每个地方都观察，然后你发现我根本找不到这个色身啊，因为色身你真的去习去观以后，我刚才跟你讲有五不净嘛，这五不净事实上在这个地方后面它就开发成为叫做色身五相。色身五相，这五相呢，次第有看色身五相，找到没有啊？第三行的第二个字到第五个字，你们看色身五相，第一种叫做芭蕉观，第二种呢，第一种芭蕉观我来念，你们顺便写上第一相者，写上一，你有没有写上？有没有第一相者在第三行中间啊？有吗？好，第一种相叫芭蕉观，我建议你把它顺便写上去了，要不然你看到后面结束就比较麻烦，就会写上第一是芭蕉观。芭蕉观啊，怎么观呢？先观此身皮肉筋骨啊，犹如芭蕉啊，剥皮呀、啊，从皮至髓啊，气息一直出入，观察无碍啊。这个气息没有办法积聚在哪里，出呢也没有分散，看到跑到哪里，是不是就很像那个芭蕉？你们它芭蕉不是指你吃那个香蕉哎，它是指什么？指芭蕉哪个区块？指芭蕉哪个区块啊？
空的。
哪个区块啊？芭蕉是
干。
是干嘛？芭蕉的那个不是指它的你们吃的果实哦，你们吃的果实是剥下来中间有一个香蕉嘛，对不对？软软的。它现在长的是芭蕉的那个躯干，就是它长在地底下长出的那一根最直的。那如果你们以后去到乡下看到人家不要的，就是那个香蕉，香蕉长完之后你们臭掉，就是旁边会长小颗的嘛，那这老长就是旧的，它就要去掉，去掉之后你就跟它，你就去看看它，它锯下来以后有一段，那个一段的就是叶子一皮包着一皮，一皮包着一皮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过？有哈，然后你一直扒一直扒，哎，看起来原来是好像有坚实性，有点硬硬的支撑度啊。可是当你看到下来一层一层扒，扒到后来，你找得到一个东西是硬的吗？有坚实性吗？找不到啊，所以他就说观芭蕉观，是指那个芭蕉的那个叫芭蕉树的树干啊。在第二项呢，我们到第五行的下面四个字写上二哈。第二项是叫做水墨观，水墨观，也有叫做巨墨观呐、啊，水墨观，水墨观，水墨观，他说这个身分啊，身分芭蕉之观呐、啊，慢慢呢，最后就会转，原来还看到有个直的东西在那里，之后你会转成虚空明镜呐、啊。看到这身体啊，就是啪啪啪组合在一起，不像它原来好像一层扒着一层，它就变成巨墨啊，名为水墨观。第三观呢，到了第七行写上山，山是泡泡泡的泡，水泡的泡，叫做泡观呐、啊。之后这个泡沫呢，原来的巨墨是像是水上的巨墨，好，现在之后呢是在虚空当中的这个泡，好，这个呢就像水上泡，名为泡观呐、啊。第四观呢，叫做隐观，观此泡呢，之后慢慢的转空转薄啊，然后就变成泡影，如泡影啊，如泡上面那个泡，不是你们看过那个影子？哎，小朋友们吹气球在公园，你看过小孩怎么吹那个泡泡？泡泡上面会变成那个像是七彩缤纷的那个光的反射，就那个叫做泡影，是那个泡影。第五观呢，叫做虚空观。虚空观，观此影呢，观此影，然后观一切身份，不见相貌。这个影看起来像它的七彩分射啊，可是你真的找得到它一个定向吗？你找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一切都如虚空啊，称之为第五观叫虚空观。好，这地方告一个段落，虚空观画一个双斜线哈，到这边算是一个段落。接下来他就要介绍了，好，我们的世修。告诉大家怎么修气息，怎么观心，再怎么观这个色身，之后再回到观心，对不对？有五色身，用这五观来观色身。各位这边 我们先观了气息，而后观息嘛，再观到色身，色身之后观心。这个心因为与空相应，所以他就建议你要把这个色身再做更进一步的勘破，所以他就是提出色身五相。色身五相就跟那个五官，这五官都观完之后，他就让你开始具足，你要开始行，怎么样去具足这个波罗蜜啊。好，就是从现在开始啦，第十行开始，然后菩萨具足五种明观，一切身分呢，如空中化，譬如世间，如虚于虚空中见有一花，不异譬如，不异灵手，忽而化身，远见即见啊，远望即见，近观即无啊。那他就讲是讲啦，讲完这个地方以后，他就开始你了。一般的众生啊，我们远远的不去仔细的去看他，我们会认为我们这个色身啊，好像是真的有这么一件事哈，有这么一法定法在。仔细的去思维，仔细的去看啊，找得到这些定法吗？找不到的，找不到的。可是愚人呢，不了啊，认为这个花是实的，这个色身是有实性的。好，可是智者呢，智慧的人呢，就觉了，就发现原来根本没有这个花。好，第十三行。下面众生的色身就像是虚空花，毕竟是空寂的，无生无灭。那菩萨呢怎么办？菩萨的色身一样吧，就是菩萨，也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也就像是空中力，也是亦复如是啊。那他了解了这个色身，就不会对这色身起染执。所以第十五行，菩萨尔时自观此身如镜琉璃，空无所有。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请问你，他知道自观此身如镜琉璃，空无所有，请问有什么好处呢？空无所有，你觉得好像大概有好处，可是镜琉璃有什么好处？哎，你知道观自己清净跟……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：菩萨他过去累积下来，或者是佛，有没有曾经做过错过事？可是他观他身如镜琉璃是清净，那他过去做过的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过？那你一般人当他对他过去做过的错事，他们的态度会是什么样？健忘哦，
进化。
我说一般人呢，
会后悔
懊悔嘛，甚至最常听人家讲说就是罪恶感，深陷罪恶当中，然后深陷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心理创伤啊，不论你是施压者还是被施压者，他都会留下一个叫做心理的阴霾。那这就是所谓止观里面有一个叫做五盖其中的一个叫做吊悔盖，就是事情他知道错了，就儒家也是这样讲，知错不要再犯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是改进就好了，不要再上头一直在那里钻然后。好，所以说静观此身如镜琉璃有这个好，就是说过去了我知道，我就不要再去做。这时候他往上走的路，他就是要尽自己的这个全部的良，就像人家讲叫做良人。那以我们来讲的话，我最常用的叫做你的存在价值，把你的存在价值发挥到极限，而不要受到过去所发生的，不论你我们曾经做过的好事或坏事，过去做过的好事不代表我们的存在形态会永远都是正面的，有没有可能会变坏？有啊。举例来说啊，你们说个例子嘛，都觉得有啊，对啊。有没有你过去做的存在形态都是正面的，可是有一天忽然它的价值变成是负面的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曾经对人家好过啊，然后那都是正面的，他也觉得受惠啊，可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存在形态紧紧的抠在对方的身上之后，对方有一天当他已经不是一日的习下啊无下阿蒙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这是负面的，而跟你整个的原来这件价值这件的形态会变成是负面的，有没有？比方说父母对小孩也会啊，小孩长大了啊，一直扣在他身上啊，然后最后因为我们父母会存钱啊，然后会买房子嘛，那小孩子很说他是孝顺你，然后想说黏在你旁边，那你自己也觉得蛮享受这样的感觉，可是有时候脾气一来啦， 然后我觉得说这小孩今天不顺你的心啊，就像老人家说到了50岁60岁啊，那个会比较更年期啊，就会对小孩说出很狠的话，说话你还不让，就是他不是在这样那个狠话赶出去的，还算简单明了。他不是，他怎么讲，他在旁边念啊，我对你们这样子啊，你们都不在，人在福中不知福啊，要感恩啊，然后呢为你们做了这么多啊，让你们不用风吹日打日晒雨淋啊，然后可以无后顾之忧啊，没有房贷啊，这些我觉得比赶出去还累，每天在里面谁谁凉，那个我觉得有很多小孩子他们讲说他们这样子啊变成这样，父母如果一讲你就出去好了，他搬到父母的附近住他还觉得不会愧疚，你小孩子20-30岁都可以独立了嘛，父母直接讲他还觉得好，因为你讲白了，那父母没有讲白，然后他的父母又觉得说，所以你们呢在家里呀、然后帮帮忙啊干嘛的、啊、我们那觉得很高兴啊，可是你们要知道这是什么什么，就是这样讲，他就觉得说搬也不是不搬也不是，然后每天在那里磨心磨一些心心啊，这样子反而也是很尴尬。所以你刚才你跟我回答说搬出去啊，那个还觉得还他还觉得就是比较单纯，然后你家父母是用软的压力，你不搬也不是搬也不是，他就反而给你呀、啊、嘿，像这个地方、啊、所以他菩萨自观身如镜琉璃呀、啊，就是避免我们却陷入所谓的掉悔盖，也是让我们随时尽可能把我们的存在价值发挥到最大，不要受到过去，每个人都有过去，我们看自己跟看别人都要记得它的存在形态不是定固定的，这样了解吗？才会多几分包容跟平等。好，所以接下来第一个写上一，有没有以此观法，有找到以此观法的那个以写上一，开始要进入布施波罗蜜了，用这样的一个观法来利益众生增长法身的话呢，就称为禅波罗蜜为法师啊，找到了吗？好，第二个呢，菩萨立时，在这开始持戒波罗蜜，菩萨站立的时候以此观法引导众生，令诸众生见菩萨行能够欢欢喜心去清净界离罪苦相，就叫做菩萨持戒施波罗蜜。第三个，菩萨立时知此身中六情无主，意志身外六尘无形，意志中间六事无相，是身空寂，这个身无空寂的、啊、无十八界，一切因界及心本性空，毕竟空寂无有生灭，世间八法不能令动，故名菩萨忍怒忏提波罗蜜。我先念过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应该下课了，我们下礼拜再细讲，你们先把它标上去。第四个，四八法者利益，就是他解释到刚才不是有世间八法吗，世间八法就是所谓的力衰毁誉苦乐嗔机，菩萨力时一切心相无生住灭，一切法不住前际，不住后际，不住中际，无三际故，既无生际，既无后际，亦无灭际，一切法中虽去无住，虽无去住而大精进，身心无倦，自利利他，是名菩萨具足精进毗黎耶。第五，菩萨力时不见内心，内心力不见外心，力不见内外心，不见内外心力，色身空寂，亦无力相，诸因亦然，于一切法中不畏着，无定乱，毕竟空寂，故入不动三昧，普现法界一切色身，劳役众生，四名菩萨具足禅波罗蜜。第六个，菩萨力时即使色身无智无他，如镜中相，如言如画梦，如言如画梦如幻，无有寿命，亦无我人众生灭，众生生众生灭，亦无隐忧复无出没，诸法自尔无取无舍。好，到这边呢，绝了一切众生根性，谁敢差别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所以各位看到般若波罗蜜是很强的分别，什么样的分别，是分别字，有看到它能够绝了一切众生的根性，谁敢差别，非常的清楚，它应该印记摄化。很多人说啊，学佛学的话应该把所有分别都放下，应该放下是分别心啊， 对于分别相貌啊，还有分别的这些根基啊，还有法的种种维系差别，随着你的禅修，随着你的观慧开发，你对于这个分别的能力会越来越开发越强。你对于众生种种的存在形态，你会看到很强，但是你会看到这些每一种存在形态背后的存在价值都是没有定性的。你才有就是所谓的无常当中啊，很多人说佛教是无常的，是消极的嘛，那你就可以跟他讲，因为无常啊，所以所有都改变的可能，所以无常不是消极的，无常是积极的。好，这叫做具足神通障故啊，具足智慧神通障故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念到这边，回去有空的话，我念过比较容易看，请你有看的话，我们下礼拜继续上六波罗蜜，还有可以的话就可以上到坐威仪。好，下课。